老店风云67回，刘瑞奇呀、啊，是一个敢讲、敢做、胆子非常大的人。他的想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乍一听啊，近似荒唐啊，不可能。结果怎么样？一步一步都变成了现实。比如说，他为了扩大荣县的销售，抓两头，抓老的，抓小的，而且理由相当充分，还有科学依据，这能达到健身的目的，能防止老年痴呆，能开发少年的智力。您说一个卖毛线的，谁能想到这方面？哎，他就能想到。他想的不是保守守摊儿，节省节约开支，不是这个，他要扩大经营范围。因此这个人相当了不起。咱们上文说了，他曾经唱出一个口号，要创造一个毛线的太阳。这句话真是惊世骇俗啊，是个红论。有很多人呢、啊、认为他疯了，神经不正常，可能吗？他能变成体育项目吗？哎，咱们接下来就逐条向大家介绍。在1997年3月22号，这刘瑞奇早就盘算好了，他特意邀请当时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的武少祖同志到恒源祥来参观。这武少祖在百忙之中抽出的时间接受了邀请，高高兴兴来到恒源祥。在双方的座谈时，刘瑞奇向武少祖汇报了希望在少儿老人中推广手工编织毛线，并希望将它成为一个体育竞赛项目的设想。他这说完了之后，武少祖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刘瑞奇啊，我告诉你，我非常喜欢打毛衣，我7岁的时候就学会编织毛线了。那是在延安，我为朱总司令，为康克清妈妈，为许多人编织过袜子、围巾等等等。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还会打毛线。绒线编织在我国很有传统啊，确实是一个可以全民参与的好活动、好项目。不过至于是否能成为体育竞赛项目，还要再想一想，再试一试。我是说可以试一试。有人呢在旁边听见这话，认为这武少祖是打哈哈，是风趣幽默，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刘瑞奇听完之后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武少祖的话印证了他的设想的可能性。他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想法的人。到了1997年夏天，刘瑞奇专程赴瑞士洛桑访问，他在何振良同志的陪同下，专门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办公室里拜会塞翁，并当面向塞翁提出希望把手指编织毛线这个项目列入国际奥林匹克比赛项目。翻译在旁边哩哩哇啦一翻完了，没想到塞翁是捧腹大笑，甚至笑的是直不起腰来。他用手不住地指着刘瑞奇，最后说什么呢？他真佩服中国人的想象力，太高了。至于怎么运动、怎么比赛，因为没有先例，所以希望刘瑞奇要回去试一试。刘瑞奇听完了不住地点头，是信心十足啊。他从瑞士的洛桑回来，刘瑞奇啊真的就去试去了。怎么试的呢？他找了一批手工毛线编织高手，认真请了一些裁判，举办了一次擂台赛，还真就举办了。 看哪一位高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手工编织一块45针55行20厘米见方的绒线织品，是5分16秒，这都有记载的。刘瑞奇表示，他要不断的进行这样的擂台赛，每一次破纪录的奖金均由恒源祥来支付，到某一时刻要开设一个大奖，奖金是人民币100万元，绝不下于一个中国选手在奥运会获得一块金牌的奖金。他对手工编织毛线最终成为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是很有信心的，而一旦这个项目进入奥运会，那么恒源祥真的创造了一个绒线编织的金灿灿的太阳。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事儿，一般的人敢讲吗？敢做吗？刘瑞奇就真这么想，真就这么做了。前面咱们说过了，在1989年的时候，刘瑞奇啊，在注册了恒源祥商标以后，又花了800块钱注册了小右牌商标。其实啊，早在解放以前，上海毛绒厂就已生产了小右牌绒线，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就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这个商标进行注册。可刘瑞奇就想到了，他注册这个小右牌的商标，原先是想把它作为恒源祥绒线的副商标，在恒源祥三个字的旁边加上一个小右。什么叫小右啊？意思就是乖小孩，活泼可爱的形象。因为据刘瑞奇在全国举行的大调查中发现，绒线的使用者大多数是女性，小右的形象很适合他们的心理特征。到了1994年，恒源祥的绒线产量突破了5000吨。依照恒源祥模式，恒源祥公司所获得的利润也相当丰厚。从这时候起，刘瑞奇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使恒源祥品牌的形象获得社会的认可，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回报社会，恒源祥啊，每年都会拿出所获利润的10%来用于社会公益活动。这个承诺并没有落在白纸上，也没有经过法律的公证，但是君子一诺千金。以后即使是当恒源祥、当刘瑞奇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需要大把大把的需用钱的时候，他的诺言也没有改变。那么这第一笔10%利润的资金用到什么地方去呢？刘瑞奇几乎不加思索地讲，公司是靠小右赚来的钞票，钞票还是利用到小右身上去。此刻刘瑞奇是否想到了他苦难的童年呢？想到了他夭折的龙凤胎的哥哥，想到了他的母亲在他手里塞了一只热气腾腾的山芋，想到了他在病重之际父母奄奄期盼的眼泪，不得而知。我想刘瑞奇是苦孩子出身，家境十分贫困，什么罪都遭到了，他不能不想到这方面，这叫感同身受啊。然后就是从1994年起，上海市好小幼万能双手俱乐部、上海市好小幼少儿京剧团、上海乐团好小幼儿童合唱团、好小幼幼儿园等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了。这些个挂名于恒源祥集团旗下的好小幼艺术团体招收的都是最普通的小幼，其中一些家境特别困难的小幼还得到了刘瑞奇和夫人朱敏华夫妻私人的资助。刘瑞奇为了好小幼聘请的是第一流的顾问和老师，像贺绿汀、梅葆玖、曹鹏、赵家圭、潘菊英、金千里、许碧云等， 拥有第一流的校园设置和最好的师资力量。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吴邦、黄菊、李长春、刘云山、回良玉等都曾经看过他们的演出。到了2005年2月2日，吴邦国委员长还亲笔写信给郝小佑艺术团的刘延青等同学，通过他向全国所有的郝小佑祝贺春节，并亲笔为郝小佑题词。吴邦国同志的题词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千万个孩子是人类的希望。你说说的多好啊，恰如其分呢、啊。这些郝小佑艺术家还作为中国小朋友的代表远渡重洋，到新加坡、日本、朝鲜、越南、美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去演出，展示了中国郝小佑们非凡的艺术才华与迷人的风采。1997年初，由恒源祥出资赞助，上海举办了以六岁左右的小朋友为主的幼儿会操表演。这个表演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啊！这个会操得到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儿童委员会、中国妇联、团中央、国家体委等单位领导的赞许。刘瑞奇呀、啊，高兴之余是突发奇想，既然是会操成功了，又受到这么多中央领导人的赞许，那么是否举办一个全国性的千人幼儿会操大赛，并把最后的千人会操表演摆在天安门广场？您看看，甭说做，你想都不敢想啊！刘瑞奇他就能想到。刘瑞奇把这个想法跟同志们这么一说，大伙儿几乎一致认为不可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理由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富有特殊政治含义的大广场，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带有丁点商业色彩的活动在这个广场上举办过，前所未有啊！而且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大型活动，事先要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那是说着玩呢，那是在上海呀、啊！这是不可思议。然而，这既是一个根本无法逾越的困难，在刘瑞奇看来，完全有可能达到目的。后来呀、啊，他把这个想法又告诉了在北京新世纪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包方，他把这个事儿跟包方谈，包方认真的考虑了半天，刘总啊，我支持你，你这想法太高明了，太宏大了，你真是个策划大师啊，你真是善于做旁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同时你又是个实践家。刘瑞奇就问，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包方说，别着急，接下来来个公关，不公关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此刻的刘瑞奇回到上海之后，让他的协同单位精心组织各地的小幼进行会操，认真的训练，要从里边选拔最优秀的，最终的目的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会操。那么刘瑞奇抓什么呢？抓公关。有人提醒他，如果你能拿到中央领导同意的批示或者题词，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千名幼儿会操表演也许能得到成功。哎呀，刘瑞奇挺有道理，那么究竟找哪位领导给题词呢？找谁好呢？他呀睡不着觉了，反来覆去想这件事儿。刘瑞奇想到了李鹏同志的夫人朱琳，因为此刻朱琳 正担任着中国关心下一代儿童委员会的名誉主任，而中国关心下一代儿童委员会同中国妇联、团中央、国家体委等都是这一次千名儿童会操表演的主办单位。看起来不可能逾越的难关一下子飞跃了过去。到了1997年2月，李鹏同志亲笔为这次活动题词，他写的是锻炼坚强体魄，培育一代新人。刘瑞奇拿了这个题词，并以组委会的名义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千名儿童会操表演的报告送呈到了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哎呀，真没想到这报告很快就批下来了，一切问题是迎刃而解，把刘瑞奇乐的是奔奔直蹦。同志们听完了之后都是瞠目结舌，前些时还在议论纷纷，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没想到实现了，中央领导同意了，哎呀，大伙乐坏了。1997年5月30日，从全国各地来参加会操的小朋友都来到了北京，其中包括一个来自香港的小朋友代表团。刘瑞奇、恒源祥的职工与主办方的其他同志忙的是马不停蹄呀，真是脚打后脑勺啊！这么多孩子从四面八方来了，他们的食宿是主要的问题。那么六一儿童节表演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要做精心的准备，不能出一点疏漏啊！像1000多名小朋友怎么进场，怎么退场，口渴了怎么办，中间有小朋友要撒尿怎么办，如果天下雨了又该怎么办，总之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做细致的安排。夜深了，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为第二天儿童们的活动做准备。恒源祥的职工们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铺设了3750平方米的大地毯，中间625平方米是醒目的恒源祥、郝小佑的头像图案，面朝着宏伟的天安门城楼，背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搭起了一个主席台，上面醒目的竖着一块标牌：恒源祥碑签名儿童会操。10个大字。天渐渐亮了，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阳光洒在天安门广场上，1000多位小朋友一对又一对在老师的带领下有秩序的来到了天安门，进入了赛场。他们穿着整齐的郝小佑服装，挺着胸，挥舞着小胳膊，一个个真是精神抖擞。会操开始前，团中央的领导、全国妇联的领导、国家体委的领导都做了非常简短的讲话，同时也给恒源祥、给刘瑞奇留出1分钟的讲话时间。各位啊，都是讲话，刘瑞奇讲的话太多了，在各地方都讲过话，但是到天安门广场在这么个庄严的时刻来讲话，这还是第一次，可见他心里激动到什么程度，那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啊。刘瑞奇走上讲台，面对着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面对着广场上的1000多位小朋友，刘瑞奇嗓子眼发堵，他哽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仿佛他又回到孩提时代那个静静的思索而又不喜欢讲话的刘瑞奇。是啊，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从登上主席台的那一刻起， 在他的脑海里始终回想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宣告的那一句历史性的话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因此刘瑞奇他的脚在颤抖着，手也在轻轻地颤抖着，可是经过了几秒钟他又回过神来了。他镇定了镇定，对着话筒大声说：恒源祥的杨洋洋永远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咱这么说吧，会操表演非常出色，非常成功，刘瑞奇终于将恒源祥品牌做到了天安门。这次的会操表演，中央电视台做了录像，并于6月1日国际儿童节向全国做了转播呀。声势之大，前所未有。话说回来了，这刘瑞奇这脑子怎么长的？他怎么就有独特的见解？他就敢这么想，而且还能付诸实施，真叫人钦佩呀。看来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们每个人都得开动大脑。因为啊，什么都能累坏，就是脑子它累不坏，越累越发达，越累智力越高。刘瑞奇就是这样一个人。此后到了1997年12月初，刘瑞奇又率中国毛纺代表团一行九人出访英国、美国、阿根廷、乌拉圭四国。这九个人当中有最早加盟恒源祥的几位厂长，他们中有陈伯清、秦发行、毛二度和黄建军。由于当时中国进口使用的羊毛占乌拉圭一年出口羊毛量的二分之一，而其中又有五成是恒源祥使用的，因此代表团在乌拉圭受到了最热烈的接待呀。乌拉圭总统在总统府亲切地接见了刘瑞奇及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在短短的五天时间，每天晚上都由政府的一名部长出面宴请代表团，那真是无限风光，大涨着中国人的士气，